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提升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清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9日。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同修，眼睛突然看不清物体，出现了病业假象，不能自己看书学法，非常着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老同修开始背转法轮。一，帮同修背转法轮。我们背法的形式是，我读一句，同修跟读一句，这样一句重复读数遍，一直到同修背下来，再用同样的方法背下一句，然后两句连起来背。每背熟一句，都要把前边背过的句子连起来再背，一直到整段背完背熟练，再背下一段。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实行起来，那真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了。开始帮同修背时，我一点也不敢懈怠，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盯着同修，唯恐出现差错。就是这样，还会出现背错的时候，主要的表现是，老同修把法中的词换成他理解的词了。老同修的观念是，我只有把法理解了才能背下来，而我个人的浅悟是，背法就是背法，不要加任何观念。这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我们之间出现的最主要矛盾。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了，大家可能听说禅宗也有讲关于顿渐之分的，禅宗六祖慧能讲顿悟，北派神秀讲渐悟，在历史上他们二者在佛学上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争来争去的。我说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指的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对一个理的认识，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这段法已经读过无数遍了，也知道这个理，可遇到具体问题时，个人的观念就冒出来了，强烈的自以为是，指挥着我的这个认识是对的，那个认识是对的，左右着老同修。就这样，我们在心性的摩擦中背着转法轮，背完一段后，老同修问我，你背下来了？我回答，没有。我心想，我光盯着你背了，哪里还顾得上自己背呀？没办法，只好回家后自己再背。因为我光盯着同修，怎么帮他背，怎么归正他，总之都是想着修老同修，跟常人做事一样。表现在我这里是读了无数遍的法，老同修都能背下来了，我自己却背不下来。我只是在做帮同修背法的这件事，自己读法没入心，所以也记不住法。表现在老同修那里是，我背不下来法，他惦记着我，他背法时分心犯困迷糊，这样为我们的心性摩擦又加了一把力。我急躁、抱怨、嫌弃、指责等不好的人心都出来了。其实老同修自己更着急，越是着急背的效果越不好。这时我完全没有想起向内找，只是一味的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实际就是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心不正。二， 同修帮我背转法轮。有一次，我回家把当天背过的法巩固背熟后，又往下背了几段。等再次到同修家背法时，我发现自己提前背过的法，在帮同修背时比较顺利，同修背的速度也很快，我们之间的摩擦也少了一些，我们都觉得挺好。后来，我经常提前背，然后再去帮同修背，这样效果越来越好。我在帮老同修背的同时，又巩固了自己提前背过的法，心里装着法了，我就可以充分利用来回的路上坐车的时间背法。老同修常人观念多，背法时经常喜欢加上自己的议论，这里我背错了，那里添字了，这句和那句雷同了等等。我给他指出，我们背法时尽量不要加自己的话，错了默默地归正就行了。当时老同修也认同，可到实际中就忘了，说得多了，我的心就起来了，说话声音也不和谐了，语调也不悦耳了，可是话一出口，自己就感觉不对了，这是我吗？赶紧调整心态，归正过来。背法入心，使我体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我在帮老同修背法的同时，老同修也促我背法，也就是帮我背法。其实我明白，这也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指导弟子主动背法，积极背法，多背法，融入法中，感恩慈悲的师父苦心救度。三，在背法的过程中提升自己。我和老同修以前都曾经背过转法轮，但都是因为对背有畏难情绪，所以没有背几页就都放下了。这一次我们重新开始背转法轮，越背越爱背，越背越入心，越背越发现自己的执着多，越背越能找到自己的不足，越背越觉得修炼真好。在背法之前，只能看到大法文字表面的含义，还有时冒出不敬师不敬法的愚昧观念，误认为师父讲的这个问题与自己没关系，那个问题与自己没关系，所以就不重视学与自己没关系的这部分法，把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一些例子也只是当故事听看，看不到法的真正内涵。通过背转法轮才发现，转法轮中的字字句句，每一段每一个问题，每一讲都与自己有关系，感觉师父就是针对自己讲的，都能指导自己修炼。例如去年年初疫情封控期间，我在小区两个单元发放了疫情真相小册子，第二天就有人把小册子拍照后发到小区的群里，并吸引着群里的人在议论。本小区同修的亲属看到后，马上通知我们，提醒注意安全。我听说后的第一念是，没事，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烂鬼，不准共产邪灵操控众生做坏事，毁自己。可是静心查找，发现自己还有那么一丝怕的物质存在。发正念后，自己心想，我才发了两个单元，他把小册子发到小区的群里，这不是在帮忙做广告，宣传疫情真相小册子吗？这是好事啊。观念一转，那一丝怕的物质已荡然无存。当时我正好背到，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我顿感豁然开朗，我悟道，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也犯不上跟红魔附体的人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运用大法赐予我的神通法力清理，发正念，清理完了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时什么旧势力、共产邪灵等不好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中都不存在了，我感到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能量，整个身体被暖融融的物质包裹着，非常的舒服。我悟道，这应该就是融入法中的感觉吧。去年年底有一段时间，在老同修家遇到一位同修，交流中发现，用我的标准衡量，这位同修有点偏离大法，于是我就直接给同修指出来了，结果同修不认可。我回家后找自己，发现看到同修的不足，第一念不是先看自己向内找，而是修同修，这本身就偏离了法。同修是面镜子，应该照自己，而不是修同修。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下次见到这位同修后，我主动向同修道歉，大意是，对不起，我上次看到同修你的问题，没有先找自己，而是用挑错的心态指出你的不足，不慈悲，伤害了你，非常抱歉。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感觉找自己找得很肤浅，心里还是有放不下的东西，导致不想和这位同修再多交流。可是每次见面，这位同修非拖着我说，像汇报工作似的。我的感觉是在表白他的功劳，诉说别人的不足。当时很反感他的行为，没有真正找自己，但隐隐约约的感觉与我有关系。有一次他竟然当面说老同修如何如何不好，我心里非常不舒服。但是这回我想起了，看到同修的不足要向内找自己。我心想，我心里难受什么呢？是情吗？有点，但不完全是。那是什么呢？突然，这位同修说老同修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大意是，这么多年你一点也没改变，也没突破，你身边这么多人都没能让你改变，让你突破。是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心想，是自责还是妒忌？这时同修表白他的功劳的画面出现了，这不是邀功吗？一下惊醒了我，我感到震惊。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泪流满面对师父说，师父，师父啊，弟子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弟子的一切都是大法赐予的，弟子做一点该做的事，怎么敢邀功呢？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贪天之功，弟子绝对不敢，也不能有这样的心。我进一步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虽然自己现在感觉没有这个心，我想提醒注意，杜绝这样的事情出现是个好事。感谢师父慈悲点悟，感谢同修的提醒，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心一定要正，走好走正修炼的路。结束语，背法已经是我和老同修主要的学法形式了。近三年多的时间，不管风霜雪雨、酷暑严寒，只要是公交车跑，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会到老同修家去背法。 当初我只是想老同修能背下转法轮来，不管有没有同修在，他自己都能背法学法了，所以才帮老同修背转法轮。表面看是我帮老同修，实际是帮了我自己。我的体会是，背法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是不断去执着心的过程，不断提高心性的过程，不断收获的过程。感谢慈悲的师父利用这种形式安排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来跟老同修一块儿背法学法，给弟子提供去执着提高心性的机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个人的心得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救度的老翁流泪谢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5日。2023年4月18日，我突然看到各大媒体都发表了师尊的最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经文开门见山就阐明，创世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他爱众生，因为众生的生命都是他给予的。这头一句圣言就使我深受感动，当即在头脑中闪出了师父一次次一幕幕爱我救我的情景，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接着往下看，越看越激动，一把一把地擦着热泪，连续读了几遍，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的良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师父讲的他爱众生、救众生、给众生生命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谁能把世人爱到这种程度呀？没有，只有师父才是真正救人的。师父救人的圣恩比天大，比天高，我感恩的热泪流不尽呀。学习最新经文中，我立刻想起我得法那天师父给我讲法的情景。我是在1997年5月13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修炼前身患多种顽疾，因治疗无效很痛苦，从头到脚都是病，脑动脉硬化，双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中心视网膜炎，颈椎骨质增生，腰椎压缩性骨折，肾囊肿，双腿湿疹，双足脚癣等十多种顽疾，折磨得我苦不堪言。特别是1996年夏天，同时突然增发了冠心病、心律失常、萎缩性糜烂性胃炎，省市各大医院都无法治疗，只能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中奄奄一息地挣扎着。幸好就在我身体越来越差、悲观失望的等死之时，我的亲家同修得知后几次上门劝我修炼法轮功。他80多岁了，骑自行车一天跑150里路，回家后还能把自行车扛上5楼，而此时的我才63岁，就瘫在床上行走困难了，为了活命就听了他的劝解。1997年5月13日那天，我亲家把我和随身照管我的老伴领进了当地大法学员恭祝师父生日快乐的神圣法会。法会在一个学校的大礼堂里召开，有前门有后门。我因患有严重的前列腺增生、溃疡性结肠炎等症，要不断上厕所，就坐在最后面离后门最近的地方，便于我随时出去方便。 但在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时，我发现师父特别亲切，一双明亮慈善的眼神一直关心地瞅着我，注视着我，真像是专门对我讲法一样。所以我越看越精神，整个讲法过程中竟然没上一次厕所，前列腺增生、溃疡性结肠炎等顽疾消失了，接着仅在一个月之内，所有的疾患都不药而痊愈了。真是师父救了我，使我枯木逢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当时我没有深想，师父在讲法中为何要很专注地对我讲法，而且身体会出现立竿见影的变化。今天在学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时，我才明白自己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可能与师父有过某种亲缘关系。当他看到他的亲人带着严重病业坐在面前听法时，他会特别关注的。所以我的病去得特别快而彻底，竟然从1997年至今，在长达26年之久，再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并不断给我延长寿命，而且年过九旬了，还在继续延长着，都是因为师父把我当作亲人看待，一直守护在身边。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开启救度时，人能达到神的要求。师父为我这个世人付出了一切，师父辛苦了，谢谢师父。我虽已是九旬老翁，但在常人中也是一个男子汉，一生中很少流泪，可是学师父这最新经文时总是流泪不止，甚至哭出声来。为什么会这样？开始不知其原因。今天师父在新经文中说，他还用自己的神体为众生消解罪业，为救众生他付出了自己的一切。这才使我明白，我原来是一个杀过生、做过坏事、造下罪业，致使身患多种顽疾，是师父为救我、为消解我的罪业而付出了一切，才使我满身顽疾消失的。我明白的一面，看到师父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而被感动的流泪，因为我的流泪是一种感恩，而师父救我的圣恩是对我这个生命的无上恩典，所以感恩的泪流不尽啊。师父救了弟子，没像常人那样想得到什么，只要求弟子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为此我要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按照师父的教导进一步真修实修，抢时间助师救人。当前首先要将师父今年向全世界发表的震撼全人类的两篇最新经文传递给更多的世人，使其得到师父的救度，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师父对自己的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庭内辩护，庭外喊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6号。有一位中国大陆著名刑辩律师总结自己曾辩护的几十起无罪辩护案件说，没有一起无罪辩护是在法庭常规辩护中实现无罪的。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称，律师的战场在法庭。试想，在一个大白都可以随便把人抓起来，羁押几天的社会环境下，律师的战场能在法庭吗？律师能相信案件在法庭实现公正判决吗？几年前，大陆曾公开审理一起案件，二审在辩护人提供确切的无罪证据情况下，检察员在起诉书中仍然说犯罪证据确实充分。 此时公开审理的案件正在网络直播。至于被告人是否真的无罪，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刑诉法55条规定第二款明确规定，证据确实充分要有三个标准。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案件的结果仍然是你辩你的，他判他的。这就是中国大陆司法现状。因此大陆律师采取了一种叫做庭内辩护庭外喊冤的方式，把庭内不能实现的无罪辩护延伸到庭外来，也叫庭外辩护。举例说明，其一，比如常规书面申请取保方式不能实现取保的，就用超极限的书面方式继续庭外喊冤。几年前，有一位常人当事人的家属曾书面取保20多次，最后几次用毛笔写大字报的形式递交书面取保，而且要求必须放入卷宗。取保候审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当事人家属当然有权把它用到极致。但是在中共请举国之力打压法轮功的情况下，在大法弟子的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都受到打压的情况下，就得大法弟子自己进行庭外喊冤，因为当事人的作用别人是无法替代的。明慧网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从检察院入手击碎邪恶的犯罪链条的文章，就是大法弟子自己在被非法关押中用绝食的方式反迫害，取得取保候审的机会。之后该同修不等不靠，他收集整理了大量公安办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证据，多方控告，彻底击碎中共邪党各个犯罪链条，走出黑窝，让众生明白真相，摆正自己的位置。其二，即使大法弟子被非法羁押没有取保的机会，也可以自己庭外喊冤。明慧网有篇题为读把庭审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有感一文中，就是被非法羁押的大法弟子知道自己转为刑拘时就开始写控告信。第一次会见律师时，同修把一封控告信交给律师，让他帮助递交有关部门，结果律师什么都没做。开始同修很不满，后来同修悟道，揭露迫害是大法弟子的事，不能依赖常人，所以同修就一封封地自己手写控告信交给住所检察官，最后检察院撤诉，同修走出黑窝。其实为什么委托的律师什么都没做，是因为律师不敢做，因律师怕被中共当局扣上唆使操控当事人以及炒作案件的帽子，这是大陆律师的潜规则。所以大法弟子委托的律师主要走会见、阅卷、庭审、辩护等常规程序，因此大法弟子主导自己的冤案是一个去代明确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律师的地位是很低的，律师给法官提建议希望采纳，法官说呸，不采纳。2022年成都市新都区法院法官骂律师放屁一事曾一度冲上热搜，法官嫌律师说话太快，对律师说记都没记下来等于放屁，这种毫无职业道德违反司法礼仪都可以被赶出司法界的法官仅仅被停职。在中国大陆，所谓的重大案件或敏感案件，啥时抓啥时判，判几年都是政法委内定的，最后由律师来辩护。如果是无罪辩护，刑辩律师要推翻这些公权力内部做出的所有决定，要颠覆他们的所有有罪判断，这种对抗性极大的无罪辩护，大法弟子自己不主导庭外辩护，不超越极限的大量邮递真相信，超越极限的邮递控告信，就更没有机会止息邪恶，把冤案翻过来。不把庭内辩护延伸到庭外来，那无罪辩护是无法操作的，因为大陆律师辩护的空间几乎被挤压殆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二审可以书面审理，庭都开不了，用什么在法庭上辩护，用什么去救度司法界众生。 控告公检法人员不是要把他们真的治罪，而是通过控告、举报、投诉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政策，解除来自上级的压力，给他们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一个理由，最终救度他们。对于针对公检法部门的推诿而进行控告，不是给法官看的，是给那个背后给法官施加压力的人看的。那背后的压力来源会认为法官之所以这样做是没办法，法官不依法办案，那当事人不饶人呀。很多案子就是这样依法办理的，借当事人的压力来依法办案。17年前轰动全国的彭宇案，老人摔倒，彭宇上前扶并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却指认是彭宇撞的，被老人家属告上法庭。法官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不是你撞的干嘛去扶，一句话使中国道德水平倒退50年。大法弟子的控告也有一个智慧问题，控告就是告公检法的违法犯罪行为，大法真相都放到真相信里讲，而且要分别邮递。常人在把冤案放到公开发行的书中描述时，也是直接描述公检法违法犯罪行为的，其他的都不涉及，绝不会描写因为被诬陷盗窃而被警察刑讯逼供的，那样一写就会出现彭宇案效应，读者会认为你没盗窃，警察怎么会对你刑讯逼供。大法弟子的控告要涉及敏感词汇时，接到控告信的人注意力就不会放到警察违法犯罪行为上，这是中国大陆的现状。以上是个人看法，层次有限，又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